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听众朋友，我们要继续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第三节，你这人呐、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我看到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说到有四种想要钻法律漏洞来逃罪的一个方法，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他说要来逃罪，要逃律法的，钻律法漏洞。这四种方法，什么方法呢？他第一种就是不要承认没有被发现的罪，不承认啊。第二就是在法庭里面赶快想办法逃走，逃脱了，逃出来。第三，被捕以后，被抓到以后啊，就要利用法律的技巧，想办法来瘫痪法律的程序。第四，就是已经被定罪的，想办法逃狱，逃出来，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听众朋友，这四个方法对神来说是没有功效的，当神审判人的时候，这些都用不上。为什么用不上呢？第一点，因为我们所犯的罪一定会被神揭发出来。第二点，你逃不过神的法网，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第三，你不可能逃出神律法的漏洞，不可能的，没有漏洞的。第四，你根本逃不出来，你要逃狱逃到哪里去啊？你逃不掉的，不能够逃狱的。所以在新约希伯来书第二章三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的？在神面前没有人能够逃罪。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我们接着看罗马书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当我们认识到神的怜悯、他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俯伏在神的面前悔改啊！只有跪在神面前悔改。相反的，你不悔改，就是你现在已经离开神了，离开神越来越远了。诗篇，旧约诗篇的作者看到有些恶人，好像他们好像平安无事，哎，神没有审判我啊，我平安无事啊，好像是神好像怎么没有惩罚这些做坏事情的人呢？所以他心怀不平。这就在旧约诗篇七十三篇啊，听众朋友可以把旧约诗篇七十三篇从头读一遍啊。我现在提到有几节很重要的，诗篇七十三篇第三到五节，还有第九节、第十七节，我现在来念。诗人这样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啊。这是诗篇七十三篇三到五节、九节、十七节所说的。当这些人面对神审判的时候，一定会面对神的审判。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是一个世上的人，远离神的人，不要以为说，哎呀，有些牧师告诉说没事没事，那不是没有事，是有事。如果今天我们不信靠耶稣基督，拒绝神的救恩，那么你所有的盼望最多也不过在今生你有盼望。那么你尽量去玩乐好的，你去吃吃喝喝好的，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没有来生，没有永生的希望了。如果你要这样的过日子，那你现在玩个痛快吧，因为不玩明天你就要死了，这是很悲哀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我都需要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恩慈会要引导我们，让我们归向他。听众朋友，我们要赶快归向独一的真神，在基督里面的救恩。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罗马书二章五节，你竟认着你刚硬的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 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蒙恩得救，那现在我要告诉你，你需要知道神实在是恩待我们，神对我们太好了，神一直还在祝福你。你想，我们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都是一无所有，是穷人，很多人还在饥饿的边缘等着饿死，可是你我们在神面前虽然是一个罪人，却活得好好的。那你以为神说啊，神不会审判你吗？刑罚不会临到你吗？你以为我们可以逃得过神的审判吗？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神是蛮有恩慈的神，他的目的是要引导你，带领你要悔改，归向独一的真神。那么接着我们看罗马书第六节，说到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在第六节，他啊，就是神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听众朋友，神要按照个人所行的赏赐个人，或是奖赏你，或是报应惩罚你，神一定是绝对公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圣洁的光中来接受审判。那么头脑清醒的人一定会害怕，一定会害怕，如果头脑清醒的人一定会害怕在这样的一个神的基础上啊，接受神的审判。接着我们看第七节，罗马书二章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感谢神，我们要特别要把这个第二个原则把它记在脑袋里面。今天我们人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生活方式不是神审判的一个标准一个重点，但是可以作为神审判的一个依据。那么说行善的人要按照他所行的来受审判。在启示录啊，新约的最后一卷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十二节讲说，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这是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所说的。想说靠着好行为来换取永生的人啊，以为我做得很好来换取神给我们的永生，其实神已经对我们做了警告了。因为我们所做的人的善行啊，其实都是没有果效的啊，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无效的。在启示录啊，现在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那么说得很清楚，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感谢神啊，我们啊，耶稣基督他做我们的救主，凡靠着耶稣基督，靠着耶稣的名，那么就是我们的名字已经记载在生命册当中的人，那么我们就啊得到永生。永生的神的恩典，我们得到神这样的恩典，不是靠我们人的努力啊，不是靠着我们做了什么善事，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千万啊明白的，我们蒙恩得救是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行为，靠行为就没有人能够得救的。接下来我们就看啊，神审判的第三个原则啊，接下来第三个原则就是在记载在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啊，神啊，再说神是因为神不偏待人，这也是旧约的一个重要的原则，神是不偏待人的。在生命记，旧约生命记十章十七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有大有能力的，大而可畏的，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所以很清楚啊，神审判人的原则，神是因为神不偏待人。记得在啊新约有一次，在新约西门彼得，耶稣的门徒西门彼得进到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面，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节。那么说到这个彼得就进到一个外邦人哥尼流的家，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听众朋友，神他不会偏心的，神也没有特别要宠爱谁，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神的公义，就是公义什么意思？神看所有人一视同仁，因为神并不是他眼睛看不见，而是无论一个人所穿的衣服穿金戴银，或者他穿了一个破衣服衣衫褴褛， 在神的眼中都是平等的，神是公义的，所以不论是教会的会友啊，做礼拜的，或者他是一个很来自幸福的家庭，或者是一个好公民，或者他很懂得圣经，不管他是谁，在神面前神一定是非常平等的。听众朋友，在神面前要提醒听众朋友，你是否信靠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个才是重点。我们需要神的救恩，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所以重点在哪里呢？不管说你属于哪个教会，来自哪个家庭，你做得多么好啊，你很懂圣经，在神面前的重点是什么呢？你有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这个才重点，弟兄们一定要记得。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那么这是神审判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请注意下面一节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二章十三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我曾经听到有人问这个问题，说不信主的人或者那个异教徒，他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怎么办呢？这些怎么办呢？那他怎么去接受耶稣基督呢？听众朋友，是的，凡是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福音的，当然在神面前他就是一个失丧的人，是的，他们是失丧的，没有听过耶稣，他没有接受，哦，是失丧沉沦的，他们是失丧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神面前也是罪人，虽然他没有听过福音，他还是罪人呢。啊，全世界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在神面前都是罪人。原来在神面前的不是听律法的为义，有些人还以为啊，只要啊我啊认同耶稣的登山宝训，那我已经蒙恩得救了。不是的，啊，请接下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十五节，罗马书二章十五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然后这一节经文，罗马书二章十五节，就是说神必定会按照外邦人的良心，按照他们的良心，神按照他们良心来做审判，一定是公平的。有些人认为说外邦人因为没有听过福音，也没有听过耶稣基督，没有神的启示啊，那么就能逃过神的审判吗？不会啊。事实上如果他们不按良心做事，当然神就按着他们的良心来给他们做审判。但是我认为不管是外邦人啊，或者犹太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都没有真正的来遵行神的旨意。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十六节，十六节，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啊，这句经文啊，现在我要做一个解释。我们常常啊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常常以为说，哎，我自己是一个好人，那我不是坏人啊，都以为自己是个好人。那么好人，我既然我是好人，那么就会得救了。那么神，但是听众朋友，好人，神也要审判他，神一定会审判所谓的好人。根据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一个人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犯了奸淫罪，犯了奸淫罪。因为神审判的标准不是看我们外表的行为，神要审判我们内心的动机，审判我们里面心里所想的。今天你愿意把你心里面所想的隐藏的动机揭露给别人看吗？你心里面所想的你能够敢揭发出来吗？我想我们的内心深处很多事情都不是好事啊，不是指什么好事，其实坏事比较多，就指那些我们内心那些隐藏着肮脏污秽邪恶的一些意念。神是按照我们内心的意念来审判我们，这是耶稣所说的，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所以今天听众朋友，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福音，都需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啊，求他的怜悯，要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下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得到救赎。因为神也要审判所谓的宗教人士， 特别是你已经有别的宗教，这个宗教那个宗教，特别神也要特别审判什么，就是犹太人他自己的百姓，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接下来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十七十八节，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啊，分辨是非，这个另外一种翻译说，也会喜爱那美好的事情。听众朋友，人不能依靠宗教得救，不管信哪个宗教，不能得救啊，因为啊，人心里都是很骄傲，非常自满，就是因为那个人有了宗教，有了亮光，所以他就要受更大的审判，受到更严格的定罪。犹太人他应当是比外邦人比有长处，为什么呢？他的长处，因为犹太人为什么比外邦人有长处呢？我可以举出几个他的长处在哪里。那么这些经文已经列了，犹太人因为他们有圣经，神特别向他们有神的选民，他有个特别的长处。第一个，他们被称为是犹太人；第二个，他们有律法，可以依靠律法；第三，他们可以指着神夸口；第四，他们晓得神的律法；第五，他们能够分辨是非啊。这是说犹太人的长处，他们犹太人，他们靠律法，他指着神夸口，他晓得律法内容，也能够分辨是非，他可以喜爱那些美好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十九到二十节说什么？十九二十，罗马书第二章十九二十节，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这是犹太人啊，所以说神给他们的长处，这里列出犹太人他们的优点，他们的长处，他们应该，他们责任应该做的五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他们应该给瞎子领路；第二，他们是黑暗中人的光；第三，他们是愚笨人的师父；第四，他们是小孩子的先生；第五，在律法上他们是有知识有真理的模范。他们有这样的长处，于是保罗就问他们，就直问他们。保罗怎么直问他们呢？请看罗马书第二章的二十一二十二节，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这里保罗又指出三个一般的关于罪的原则啊，听众朋友，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罪的原则是什么？一个就是我们对不道德，人都是不道德的，不仁。那么第一个是我们有不仁不义的不义，第二是不义啊，我们自己内心我们都有这种奸淫邪荡不义的罪。第三，人都是拜偶像的，所以保罗说你已经知道，你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自己应该知道啊。意思就是说，你教导别人，你去教导别人，指教别人，那你自己做到了吗？那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大多数人包括传道人在内啊，我也是传道人啊，都是我们说了很多，做的却很少啊，嘴巴会说，可是做的很少啊，这是我们要反省的。他是经文也说还偷窃偷取庙中之物吗？所以这里表示说，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那么圣殿当中的圣物圣器也被掳去了，从此以后他们就不敢再拜偶像。可是犹太人却学会了在异教徒当中的庙里面做买卖做生意的手法。那今天有些基督徒啊，他们的商业行为也做生意的基督徒，我个人肯定他们的行为，他们所做的这种商业手法在教会里面一定会被定罪的。所以我们是在应该承认我们是罪人知道做，不是神没有反对人做生意但是一定要按照神的规矩律法来指教我们的。保罗再提到我们人所犯的三个罪，就是不道德的罪邪淫的罪，淫荡的罪，第三是拜偶像的罪。其实这个第一章也提到过了，拜偶像犹太人拜偶像是犹太人所犯的一个最可怕最严重的罪。 那么所有罪当中没有比这个罪要更低下的啊，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我们基督徒是否也是常常因为犯罪羞辱了耶稣基督呢？我们要自我反省。接下来保罗要指出一个另外一件严重的事情，就是在25节二章25节，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了啊。听众朋友，这里要知道割礼就是在旧约摩西律法的一个标志。那么仅仅它就是个标志吗？是个标志，那么是不是就是标志而已吗？仪式一个仪式本身它没有什么特别功效，是有一个仪式，仪式本身它没有什么效力的。那么割礼只是显出这个人是他要表示，他说他要相信摩西的律法。那么现在因为他们违背的律法，他们违背了犯了律法的罪，就使这个割礼蒙羞了，变成无效的。那么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割礼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亵渎变成亵渎神了。这个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教会一些圣礼当中，比如说洗礼浸礼教会是一个重要的浸礼。那么如果把洗礼当成这是一个人内心神做工做工的一种神做的工了，所以一个外表的仪式神就要人就要洗礼，表示那个人已经信主了，悔改了。如果接受洗礼的人没有好见证他说他洗这礼，可是生活上行为没有好见证，那么就会成为外邦人的笑柄了，成为笑话的。所以教会那些会友的制度也是一样你是属于哪个教会，有会友的制度资格，那有些会友的生活行为就成为外邦人的笑柄，因为他没有跟他的会友的资格不能够配合。所以我们在听到保罗怎么说，我们看26节，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的吗？我再做一个比方给听众朋友能够明白。如果我的妻子她把我们的结婚戒指掉了，那么不表示我妻子现在她变成一个未婚的身份，因为她戒指掉了，她还是我的妻子。那么结婚戒指只是说明已经一个标记结婚的一个标记，但是真正的婚姻的意义那比这个戒指重要的多了。接下来我们看第27节，罗马书2章27节，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这是27节，听众朋友我们就可以去默想，这个是比较难懂的一文。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那么我再用那个结婚戒指来做一个比方，那么戴一个人戴的结婚戒指象征是一个神圣的事情，但是如果人对婚姻不忠那么你那个结婚戒指就变成是你个人的羞辱。有一次我在去到一个地方看见有位教会的同工他跟一个漂亮的小姐在那里很亲热好像在很亲密的在谈话，而且他手上却戴了一个戒指。那么听众朋友，我觉得这是很可笑很荒唐的那么这位执事一看到我，他就很尴尬。所以听众朋友你想想看，那么这位执事这位基督徒他戴那个戒指有什么意义呢？他把那个婚戒指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东西了。所以保罗这里特别强调割礼本来是一个有重要的属灵的意义的，那么可是你绝对不可以把割礼变成一个空洞的一个仪式而已。接下来我们看这个重要的经文，就是罗马书2章29节，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这里这些经文已经很清楚了，也可以说是一个结论。旧约摩西律法已经说明了内心的割礼，人的内心的改变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申命记第10章16节， 啊，这个经文可以听众朋友可以把它记起来，《生命记》第十章十六节，摩西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啊，这是今天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这几节经文，盼望听众朋友都能从这几节经文当中啊，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我们也反省我们自己啊，在神面前啊，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人啊，我们不要常常注重这些仪式，外表的仪式，仪式是要说明我们内心，要表明内心的真正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如果你心里有感动，有问题愿意跟我们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